央视记者中式英语大出丑，中俄分裂。美国部长称呼台湾代表如大使，令中共震怒。亚肯色州获最高评级，全面堵截中共渗透。孙文案陷资金困境，律师或将退出。大批中国人逃脱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使馆前瞓满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边个都想不到，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一场公开活动，竟然无意中变成央视记者中式英语出丑现场。综合媒体报道，在1月20日达沃斯论坛的现场提问中，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的记者向贝森特提问说，37%的美国成年人拿不出$400的应急费，有人说这种现象为斩杀线，你怎么看这个讲法呢？这种问题放在中共语境里面，绝对是恶意提问。有网友表示，如果我是贝森特，我就这样回答他，你们前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月入收入不足1000元，习主席就说中国已经全面达成小康，你又怎样看这种讲法呢？但令外界感到好笑的是，这名央视记者想出的斩杀线，亦就是生存临界点，但在他英文里面用的英语世界根本不存在这个讲法 kill line， 地道英文里面应该说是cut off point 或者 threshold。 贝森特明显没有听得明这句中式英语，他出于职业习惯以为对方讲的是税表里面的一个项目，亦就是所谓的退税 kill line， 于是很认真地回答他说，他相信这类家庭将会收到一笔退税。面对这种鸡同鸭讲的回应，这名央视记者还不死心，又重新解释了一次他所说的斩杀线。这一次贝森特亦察觉到不对劲了，唯有直接回应说，我不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自己亦都不理解。后来网友就事件讲笑话，不要讲贝森特了，连 YouTube 的语音转文字的软件都听不明这个记者到底想问什么。其实不单只是贝森特和这个央视记者在这里各说各话，在川普的离间策略下，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议题上现在亦开始各说各话了。首先是格陵兰的问题，中共外交部毛宁在12日的记者会上依旧老调重弹，声称中共在北极的活动符合国际法，同时闹美国谋取私利，拿其他国家当借口。只是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风。19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甚至鼓励川普接管格陵兰。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成功解决格陵兰岛纳入美国的问题，将会被带入世界史册。北约前资深官员、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专家谢伊分析说，理论上莫斯科比中共更应该对美国接管格陵兰发声，因为俄罗斯是最大的北极国家，占北极海岸线53%，在这个地区有长期的地缘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但莫斯科更想看到的是北约瓦解，导致美国停止支持乌克兰，从欧洲撤军。另外，面对川普筹建的和平委员会，中俄再次表现出严重分歧。中共21日表态，要死守住联合国多边框架，明确反对加入川普的和平委员会。但就在同一日，普京表示俄罗斯准备接受川普的邀请，加入川普总统的和平委员会，还承诺捐款10亿美元。时事评论员唐柏桥就事件评论说，中共表示强烈反对的说话还未讲完，普京就加入了，这个令中共真是尴尬。看起来最近几年对俄罗斯的大量援助 又要见财化水了。现在我们先来头一阵，先关注一下健康。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子珊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士，这样就最放心了。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中华民国外长林佳龙当日在接受政论节目专访时披露，美台关税谈判不单只取得税率成果，在外交层面亦出现突破性细节。林佳龙透露，在与美方沟通过程中，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现场多次直接称呼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为余大使。这一称呼随后引发中共外交系统强烈不满，并提出抗议。林佳龙表示，虽然在中方施压下，相关正式文件中改用台北经贸办事处代表的称谓，但在谈判现场，美方仍然使用大使称呼。他形容这个是身体好诚实的表现。林佳龙进一步解释，美方之所以会这样称呼，是因为关税谈判本身就是国家之间才能进行的行为。在他看起来，美方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将台湾视为具备完整谈判资格的一方。他还指出，这次美台关税协议的签署地点设在美国商务部，而不是技术性单位，这个在性质上属于政府层级行为，亦正是这一点令北京方面反应格外激烈。林佳龙认为，这次谈判的意义不单只是税率降低，更在于台美关系的实质升温。他表示，台湾不单只争取到更有利的经贸条件，亦在安全和外交层面累积了重要成果。讲到中方反应，林佳龙指出，中共对美出口关税高达 47%， 而台湾只是 15%。 这一巨大差距本身就是北京难以接受的现实。他认为，中方的激烈抗议反而从侧面说明美台关系正在发生实质变化。在外交政策上，林佳龙表示，台湾正在调整国际互动方式，不再被动回应中共的强烈抗议，而是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应对北京的战狼外交。他强调，国际社会愿意与台湾往来，核心原因在于各国本身利益，而不是单纯的政治表态。台湾在经贸、价值和安全领域的综合实力提升，是吸引各国合作的关键。近日，美国亚肯色州在一项国际性安全评估中获得最高评分。 州长莎拉·桑德斯因强硬阻断外国势力的影响，被评为国家安全最佳州长。据美国州盾组织发表的2025年首份州级安全记分卡显示，亚肯色州以 A 加的成绩位居全国首位，在防范外国敌人对势力影响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其中重点针对的是中共渗透的风险。桑德斯在声明中表示，亚肯色州是全美首个将共产主义中国逐出本土农田，逐出中国本土农田。亚肯色州是全美首个将共产主义中国逐出本州农田和领土的州，而我们并不在这里就停了，我们已经采取切实行动保护本州土地、数据和纳税人免受敌对外国势力的影响。这项认可表明州级层面的强力领导对保护人民安全和经济安全具有实质性意义。另外，亚肯色州的做法亦和联邦层面的安全方向保持一致。他去年初曾表示，川普总统是我有生以来首位对共产主义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总统。我们自豪地支持在亚肯色州展开这一类工作。亚肯色州之所以获得最高评分，主要源于州政府近年密集推出的一系列强硬措施。在土地安全方面，州政府通过并推行了全美最严格的法律，禁止敌对外国政府和他的关联公司机构在本州购买土地，并授权对违规取得土地依法收回，重点防范农业用地，重点防范农业用地和敏感区域被渗透。在信息和技术安全方面，州长签署行政命令，明确禁止在州政府配发设备上使用和中共有关的应用程式、技术和宣传材料，以降低数据外泄和被监控的风险。在资金安全层面，亚肯色州还推动立法，禁止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将公共资金投入中共企业，并要求逐步分拆已有相关资产。这项措施涉及数亿美元规模，官方强调在撤资过程中同步保障退休金体系和纳税人资金安全，确保公共利益比外国政权优先。亚肯色州的做法亦令中共无计可施，只能够得个嬲字。2023年，亚肯色州要求中共化工集团旗下子公司出售在这个州的土地。中共宣传刊物《环球时报》当时对州长展开了猛烈抨击。据悉，这次2025年记分卡首年评估了11个州，发表方表示未来会将评估范围扩大至更多州，以持续追踪各地应对外国敌对势力影响的能力。近日备受关注的孙文案再现重大变数，由于资产被冻结，资金链断裂，孙文夫妇已无力继续承担高额的律师费，他的律师团队正考虑退出代理。大纪元报道，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前副幕僚长孙文和他的丈夫胡晓目前正面临多项联邦指控。胡晓辩护律师杜查姆已在1月20日正式去信法院，表示除非法院同意大幅推迟重审时间，否则将申请撤回代理。杜查姆指出，孙文夫妇目前已陷入严重财务困境，由于大部分资产早前被查封，两人已无力继续支付律师团队费用，难以维持有效辩护。信中提到，早在一年多前，孙文夫妇几乎所有可用资产就已经被冻结，而这些资产是否属于非法所得，到现在仍未有最终裁决。第一庭审的花费已远超预期，律师预计若进入第二次审理，费用只会更高。律师还指出，无论是继续和控方谈判，定是为重审做准备，接下来都会产生大量额外开支，除非控方同意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或法院容许动用资产支付律师费， 否则现有律师团队难以继续代理。律师表示，已就相关情况同孙文夫妇充分沟通，两人同意如果在重审前无法解决资金和资产问题，现任律师将退出代理。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5年7月，孙文夫妇已支付的律师费用超过200万美元，后续预计还需要几百万美元，但之前法院已驳回他动用被冻结资产支付律师费的申请。目前孙文和胡晓面临的指控包括非法作为外国代理人、电信诈骗、贿赂、串谋诈骗美国政府等罪名。胡晓还另外涉及逃税，控方已经查封或冻结的资产包括多处房地产、豪华汽车和银行存款，总价值高达几百万美元。评论认为，孙文选择为中共利益服务，原本以为能在夹缝中获利，但在案件陷入最艰难阶段的时候，就很快成为被中共切割的弃子。这一种结局对任何试图替中共做代理的人来说，都是一次现实而深刻的警示。近日，柬埔寨多处诈骗园区出现人员外逃潮，大批中国人聚集在金边的中共使馆外，因证件缺失滞留街头，引发舆论关注。据柬中时报、柬单网等媒体报道，随着柬埔寨部分诈骗园区被清查，大量中国人从园区脱身，前往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寻求回国途径。报道指出，这些人多数曾被困在电信诈骗园区，逃脱时没有护照，只能够等待办理回国证明或旅游证件，寻找合法回国的途径。由于人数集中，使馆外的街道上排起长队，不少人直接睡在地下过夜，衣着单薄，神情疲累，处境非常凄凉。柬埔寨媒体引述多名当事人说，他们主要来自西哈努克港一带的诈骗园区，希望能趁着农历新年前返回中国。1月21号，抖音账号悬崖之上发影片说，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门口瞓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同胞，年关将近了，还有这么多同胞回不去。据网络传出对话截图显示，部分诈骗园区在夜晚黑有很多人集体逃走，有人擒墙跳出园区，有人被捉回，逃走的过程中有人互相鼓励，说再不走就一世都被压榨了。对于这些人如何回国，大陆媒体荔枝新闻引述中共驻哈西努克港领事机构工作人员说，在园区逃脱出来的人可以前往金边使馆办理回国证明，再到移民部门完成手续，亦可以向当地警方自首，由警方送往遣返中心，但流程相对较慢。有知情网民说，这些人本来大部分就是被压来的受害者，但现在回国可能会因参与诈骗坐监了。对于大批中国人被困在柬埔寨，大陆网民批评中共政府无能，不理国人死活。他们说，好不容易先走了出来，护照被扣，回不到去了。拍战狼那位，麻烦出来解释一下啦。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